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昨天咱们讲到了哈利怀疑被人跟踪，接着又和姨父姨妈吵了一架，然后来到了小慧新区游乐场。那么今天哈利波特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欢迎您接着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他不知道自己在秋千上坐了多久，后来别人的说话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抬起头来，周围街道上的路灯投下一片朦胧的光影，他能看到一伙人影正在穿过游乐场，其中一个大声哼着一首粗俗的歌，其他人哈哈大笑，还有轻微的叮叮声传来，那是他们推着走的几辆价格不菲的赛车发出的声音。哈利知道那些人是谁，打头的那个毫无疑问就是他的表哥达里德斯里，正由他那帮狐朋狗友陪着朝家里走去。达里还像以前一样人高马大，他一年来严格控制伙食，再加上新开发了一项才能，他的体格大有改观。弗农一副逢人就高兴地说，达里最近成了东南部少年重量级校际拳击比赛冠军。这项弗农一副所说的高贵的运动使达里变得更加令人生畏。哈利上小学时充当的是达里练习拳击的第一个吊球，那时他就觉得达里够厉害的。现在哈利对他的表哥已经没有丝毫畏惧感了，但他认为达里出拳越来越狠，越来越准，总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很害怕达里，甚至超过害怕那个波特小子。大人们曾警告过他们，那个波特是个屡教不改的小流氓，正在省布鲁斯安全中心少年犯学校接受管教。哈利望着那几个黑乎乎的身影走过草地，心想不知他们今晚又把谁痛打了一顿。回过头来，哈利发现自己一边望着他们，一边心里这么想：
快呀，回过头来，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呢，过来比试比试吧。
达利的朋友们如果看见他坐在这里，肯定会径直朝他冲过来的。那么达利会怎么做呢？他肯定不愿在朋友面前丢脸，但又不敢招惹哈利。看着达利左右为难，嘲弄他，欣赏他无力反抗的难受样，真是太好玩了。如果别人有谁敢来打哈利，他也有准备，他手里有魔杖呢。来试试吧。他正巴不得把失望情绪发泄在这些曾经使他的生活变得像地狱一样的男孩子们身上呢。但是他们没有回过头来，没有看见他，他们已经快要走到栏杆那儿了。哈利克制住把他们叫回来的冲动，找人打架可不是明智的举动，他绝不可以使用魔法，不然有被学校开除的危险。达里那伙人的声音渐渐的听不见了，他们顺着木兰花路越走越远，从视线中消失了。
你可以放心了，小天狼星。
哈利闷闷不乐地想，
不要做鲁莽的事，安分守己，跟你当年做的事情正好相反。
他从秋千上下来，站到地上，挺直身体。佩妮姨妈和弗农姨父似乎觉得达里什么时间露面，这个时间就是应该回家的时间。只要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就是太晚了。波诺伊普曾经威胁说，如果哈利再在达里之后回家，就把他关进棚子里。于是哈利忍住哈欠，愁眉苦脸地朝游乐场的大门走去。木兰花路和女贞路一样，布满了一座座方方正正的大房子，草地修剪得完美无瑕，他们的主人都是一些方方正正的大块头，开着像弗农衣服那样的一尘不染的汽车。哈利更喜欢晚上的小慧新区，一扇扇拉着窗帘的窗户在黑暗中呈现出一个个珠宝般明亮的色块。白天每当他经过那些户主面前时，总会听见对于他这个少年犯的不满的嘀咕声，现在就不会有这种危险了。他走得很快，在木兰花路一半的地方，他又看见了达利那帮家伙。他们正在木兰花新月街的入口处互相告别。 哈利走进一棵大丁香树的阴影里等着。
他像猪一样嗷嗷叫唤，是吧？
摩肯说。其他人发出粗野的笑声。
蒂哥，你的右勾拳真漂亮。
皮尔说。
明天还是那个时候？
大力问。
在我家外面，我爸妈明天出去。
戈登说。
到时候见。
回见达。再见，蒂哥。
哈利等其他人都走开了，才从树下走了出来。那些人的声音又一次远去了。他拐过街角，走上了木兰花新月街。他走得很快，很快就跟上达里能招呼他了。达里悠闲自在地迈着步子，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
喂，的哥。
达里转过身来。
哦，
他嘟囔道，
是你呀、啊。
你什么时候成的哥了？哈利问道。
闭嘴。
达里恶狠狠地吼道，转过身去。
这名字蛮酷的。
哈利咧嘴笑着，跟着他的表哥齐步往前走。
但在我看来，你永远都是搭的小宝贝。我叫你闭嘴。
达里两只火腿般粗胖的手捏成了拳头。
那些男孩不知道你妈妈叫你什么吗？住口。
你可没有叫他住口啊，宝贝蛋儿和搭的小心肝，我能用这些名字叫你吗？
达里没有说话，他在拼命克制自己，不去动手揍哈利，这似乎需要他所有的自制力。
你今天晚上把谁打了一顿？哈利问道，脸上的笑容隐去了。
又是个十岁大的男孩，我知道你两天前晚上打了马克·伊万斯。
他自找的。
达里没好气地说。
哦，是吗？
他侮辱我。
是吗？他是不是说你像一头用两条腿走路的猪？嘿，那可不是侮辱，达达，那是事实呀。
达里牙关上的肌肉在抽动。哈利看到自己惹的达里这么生气，心里别提有多满足了。他觉得自己似乎把他的沮丧情绪转移到了表哥身上，这是他唯一的发泄方式。他们拐进了哈利第一次看见小天狼星的那条狭窄的小巷，那是木兰花新月街和紫藤路之间的一条近道。空荡荡的小巷，因为没有路灯，比它连接的那两条街道黑暗得多。小巷一边是车库的围墙，另一边是高高的栅栏，因此他们的脚步声显得很沉闷。
你拿着那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了，是吗？
达里愣了几秒钟后说。
什么玩意儿？
那个你藏起来的东西。
哈利脸上又露出坏笑。
你看起来很笨，实际上并不笨的，达达。我想如果你真的很笨，就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了。
哈利抽出魔杖，他看见达里斜眼瞄着魔杖。
你不能用它。
达里反应很快地说，
我知道你不能，你会被你上的那个怪胎学校开除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改变章程的，迪哥？
那不可能。
达里说，不过他的声音显得不那么肯定。哈利轻轻笑出声来。
你如果不拿着那玩意儿，根本没有胆子跟我较量，是不是？
达里怒气冲冲地问。
那你呢？你需要四个伙计给你撑腰，才能打败一个十岁的毛孩子。你知道你到处吹嘘的那个拳击称号吗？你的对手有几岁？七岁还是八岁？
告诉你吧，他16岁了。我把他撂倒后，他整整昏迷了20分钟，而且他的身体比你的重2倍。你等着吧，我要告诉爸爸你掏出了那玩意儿。
达里恶狠狠地说。
跑回家去找爸爸是吗？他的拳击小冠军还会害怕哈利这根讨厌的魔杖？你晚上就没有这么勇敢了，是不是？
达里讥笑道。现在就是晚上，大的小宝贝儿，天黑成这样，不是晚上是什么？
我是说等你上床以后。
达里气势汹汹地说。他停下脚步，哈利也站住了，盯着他的表哥。他只能看见达里那张大脸的一部分，可以看出那上面透着一种古怪的得意神情。
你说什么？我躺在床上就不勇敢了？
哈利问，被完全弄糊涂了。
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是枕头还是什么？
我昨天夜里听见了。
达利喘着粗气说，
你说梦话，哼哼来着。
你说什么？哈利又问了一遍，但他的心突然一阵发冷，忽地往下一沉。昨夜他在梦中又回到了那片墓地。达利声音粗哑地笑了起来，然后发出一阵呜呜咽咽的尖利声音。
别杀塞德里克，别杀塞德里克。谁是塞德里克？你的朋友吗？
我。你在胡说，
哈利本能地说，但他嘴里突然发干。他知道达利没有胡说，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塞德里克呢？
爸，救救我，爸，他要来杀我了，爸。哦，
闭嘴，哈利小声说，闭嘴达利，我警告你，
快来救救我，爸妈，快来救救我，他杀死了塞德里克，爸，救救我，他要。
不许你用那玩意儿指着我。
达利退缩到墙根下，哈利将魔杖不偏不倚地对准达利的心脏。哈利感觉到他对达利14年的仇恨此刻正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冲撞。他真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痛痛快快地出手给达利念一个厉害的恶咒，让他只能像爬虫一样爬回家，嘴里说不出话来，头顶上呼呼冒出两根触角。
不许你再提这件事，哈利厉声说，明白了吗？
把你那玩意儿指着别处，
我问你呢，你明白了吗？
把它指着别处，
你明白了吗？
把那玩意儿拿开。
达利突然奇怪地打了个激灵，出了口冷气，好像被冰冷的水浇了个透湿。黑夜里怪事发生了，洒满星星的深蓝色夜空突然变得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亮。星星、月亮、小巷两端昏黄的路灯一下子全都消失了，远处汽车开过的隆隆声，近处树叶的沙沙声也都听不见了。刚才温和宜人的夜晚突然变得寒冷刺骨，他们被包围在无法穿透的深邃而无声的黑暗中，仿佛一只巨手用一层冷冰冰的厚厚帘幕覆盖住了整条小巷，使得他们看不见任何东西。刹那间，哈利以为他在不知不觉中施了魔法，尽管他一直在拼命克制自己，然后他的理智跟上了感觉的步伐，他没有能力让星星熄灭。他把脑袋转来转去，想看到点什么，但黑暗像一层轻薄的面纱贴在他的眼睛上。达里恐惧的声音刺进了哈利的耳膜，
你在做什么？快快停一下。
我什么也没做，你快闭嘴，不许动。
我看不见，我眼睛瞎了，我
叫你闭嘴。
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失去视力的眼睛转向左边又转向右边，私下里冷得要命，他禁不住浑身发抖，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脖子后面的汗毛根根竖立。他极力睁大眼睛，茫然地瞪着四周，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这不可能，他们不会来这里，不会来小灰心区。他竖起耳朵，他要在看到他们之前先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要告诉爸爸，
达利抽抽搭搭地说，
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
你能不能闭嘴？
哈利从牙缝里说道，我正在听。但他停住了，他听见了他一直害怕的东西。小巷里除了他们俩还有另外的东西，正在发出长长的呼噜呼噜的沙哑喘息。哈利瑟瑟发抖地站在寒冷刺骨的黑夜里，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
停下，住手，我要揍你，我说到做到。
达利，闭。
砰，一拳击中了哈利的脑袋，打得他双脚失去平衡，眼前直冒金星。哈利在一小时内第二次觉得他的脑袋被劈成了两半，接着他重重地跌倒在地上，魔杖脱手飞了出去。
你这个笨蛋，达利，
哈利喊道，疼得眼睛涌出了泪花。他挣扎着手脚并用， 在黑暗中胡乱地摸索着。他听见达里踉踉跄跄冲过去，撞在小巷边的栅栏上，脚底下摇摇晃晃。
达里，快回来，你正好冲着他去了。
一阵可怕的尖利刺耳的喊叫，达里的脚步声停止了。与此同时，哈利感到身后一阵寒意袭来，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他们不止一个。
达里，把嘴巴闭上，不管你做什么，千万要把嘴巴闭上，魔杖。
哈利狂乱地说，两只手像蜘蛛一样在地面上快速地摸索。
我的魔杖呢？快点儿，银光闪烁。
他本能地念出这个咒语，急于想得到点亮光，帮他找到魔杖。突然，在离他右手几英寸的地方冒出一道亮光，他简直不敢相信，心中松了口气，魔杖头被点亮了。哈利一把抓起魔杖，挣扎着站起来，急忙转身，他的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了。一个戴着兜帽的庞大身影无声地朝他滑过来，那身影高高的悬浮在地面上，长袍下看不见脚，也看不见脸，移动时仿佛在一点点地吞噬着黑暗。
摄魂怪！
哈利跌跌撞撞地退后几步，举起了魔杖。
呼神护卫！
一股银色的烟雾从魔杖头上冒了出来，摄魂怪的动作放慢了，但咒语并没有完全生效。看到摄魂怪朝自己袭来，哈利脚底绊了一下，又往后退了两步，恐慌使他的大脑变得模糊一片。集中意念，一双黏糊糊的结满痂的灰手从摄魂怪的长袍里伸出来，要抓他。稀稀疏疏的声音灌满了哈利的耳朵，
呼神护卫。
他的声音显得模糊而遥远，又是一股银色烟雾，比刚才更加淡薄无力，从魔杖头上喷了出来。他无能为力了，他念不成这个咒语了。他的脑海里响起了笑声，尖利刺耳的笑声。他已经感到摄魂怪那股腐臭的死亡般阴冷的气息灌满他的肺部，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想一想快乐的事情，
可是他的内心已经没有丝毫喜悦。摄魂怪冰冷的手指就要掐住他的喉咙了，那尖利刺耳的笑声越来越响，他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说：
朝死亡屈服吧，哈利，没有任何的痛苦。朝死亡屈服吧，哈利，没有任何痛苦。
我不会知道，我从来没有死过。
他再也见不到罗恩和赫敏了，他拼命的喘息着，他们的脸一下子清晰的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呼神护卫！
一头巨大的银色目鹿从哈利的魔杖头上喷了出来，两个鹿角直刺向摄魂怪的心脏所在的地方。摄魂怪被撞得连连后退，像周围的黑暗一样没有重量。目鹿冲上前去，摄魂怪像蝙蝠一样扑闪到一边，匆匆逃走了。
这边，
哈利朝目鹿喊道。他转身拔腿在小巷里奔跑，手里高高举着点亮的魔杖。
达里，达里！
他跑了十几步就赶到了他们跟前。达里蜷缩在地上，两只胳膊死死地护着脸。第二个摄魂怪正矮身蹲在他身边，用两只黏糊糊的手抓住达里的手腕，几乎很温柔地把他两只胳膊慢慢地掰开了。那颗戴兜帽的脑袋朝达利的脸垂下去，似乎要去亲吻他。
抓住他！
哈利喊道，随着一阵快速的呼啸声，他变出来的那头银色目鹿从他身边跑过。摄魂怪那没有眼睛的脸离达利的脸只差不到一英寸了。说时迟那时快，银色的鹿角刺中了他，把他挑起来抛到半空。他像刚才他的那个同伴一样腾空逃走，被黑暗吞没了。目鹿慢跑到小巷尽头，化为一股银色烟雾消失了。月亮、星星和路灯一下子又发出了亮光，
小巷里吹过一阵温暖的微风，邻居家花园里的沙沙树叶声，木兰花新月街那城市里的汽车声又充斥了夜空。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所有的感官都在跳动不止，以适应着突然的变化。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他的 T 恤衫粘在身上，他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他无法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摄魂怪出现在这里，在小会金区。大力蜷着身子躺在地上，抽抽搭搭，浑身发抖。哈利弯腰看看大力有没有可能站起来。就在这时，他听见身后传来重重的奔跑的脚步声，他本能的又举起魔杖，急转身面对这个新来的人。菲格太太，他们那位脾气古怪的老邻居气喘吁吁的出现在他们面前。他花白相间的头发从发网里散落出来，手腕上挂着一个叮当作响的网袋，两只脚都快从他那双格子呢的厚拖鞋里滑出来了。哈利刚想赶紧把魔杖藏起来，只听别藏了傻孩子，他尖叫着说，如果周围还有他们的人怎么办呢？我非宰了蒙顿格弗莱奇不可。什么？哈利迷惑地问。他去了，菲格太太绞着自己的两只手说，去见一个人，去弹一批从飞天扫帚上掉下来的干锅。我对他说，如果他敢去，我就活剥他的皮。结果你看看现在，摄魂怪，幸亏我叫提提给我通风报信。哎呀，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闲站着了，哈利，我们得赶紧把你送回去。哦，这会惹来多大的麻烦呢，我非宰了他不可。可是哈利突然得知，这位脾气古怪喜欢养猫的老邻居居然知道摄魂怪，这份惊讶不亚于他刚才在小巷里碰见两个摄魂怪。你是个巫师？我是个哑炮，蒙东克斯什么都知道，所以我怎么可能帮助你赶跑摄魂怪呢？他自个儿跑了，留下你毫无掩护，我还提醒过他。这个蒙顿格斯一直在跟踪我。慢着，原来是他，他在我们家门口幻影移行了。是啊是啊是啊，幸亏我安排 TT 躲在一辆汽车下面以防万一， TT 跑过来告诉了我，可是等我赶到你家时你已经走了。结果现在，哦，邓布利多会怎么说呢？你，他尖着嗓子冲着仍然躺在小巷里的大力嚷道，把你的肥屁股从地上抬起来，快点儿！你认识邓布利多？哈利吃惊地瞪着他问道。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
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